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在没有讲经之前，先宣布一桩事。普贤行愿品讲记本来想四月份五个星期应该讲十次就是圆满，但是因为很多因缘再加上 SARS， 所以好事多磨，所以一直到现在。那我刚才跟常住法师商量过，所以我发心讲到五月底，也就是今天12、13，还有下一次19、20，一直到26、27，这样就圆满了。因为我六月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多多把握。那这是第一桩事。第二桩事，我们今天看第三愿广修供养愿，请看经文寄送与长行第二页。第三愿广修供养，广修供养事实上以寄送来说，它是从第五首寄送到第七首。请看一下颂文：以诸最胜妙花蔓，霁月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第六首：最胜衣服最胜香，墨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第七首：我以广大甚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这是在第二页讲义。这在普贤行愿品，它刚开始前面是长行，后面是寄送，所以我把它两个呢重新再整理了。第五首寄送说，它以最殊胜的妙花蔓，微妙的花而做成的花圈。假如你有去过泰国的话，他们供佛的时候都把花用绳子把它串起来，那个叫做花蔓。祭月涂香及伞盖，用各种音乐。涂香是因为佛在原始佛教的这个南传佛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佛像都用铜做的，铜呢上面都是会涂油，一方面是庄严佛身。同样的，在印度的瑜伽室，怎么避免蚊子呢？身上涂各种香油，所以涂香有用，保护自己。第二个是指庄严佛身。这个寄送我先简单的解释，待会我们再看长行，我也详细讲。即香即伞盖，有雨伞跟这个宝盖，用无量无边如是最殊胜庄严的工具，我以为了要广修供养，来供养诸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第六首寄送，用最殊胜的衣服、最殊胜的妙香，乃至有墨香、烧香与灯烛，有没有找到啊？在经文跟寄送的第二页，墨香、烧香以及各种香灯、灯或者蜡烛，一一都像呢微妙的这广大的须弥山一样，我都呢来供养诸佛如来。第七首寄送，我以广大甚解心，深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遍满虚空，那我今天呢以普贤行愿的广大力来普遍的供养诸佛如来。这是他的寄送。上一次我们讲到长行文，复习一下。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这里是说广修供养目的呢是要对治你 贪心跟吝啬的毛病。那所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第一度就叫做布施波罗蜜。那众生若能够对治自己的贪心，可以愿意舍而愿意广修供养的话呢，当然他就可以获得大富饶，而且各种所求如愿的果报。所以请大家翻开普贤行愿品清文记啊，对不起啊，集要书，哎，集要书，请翻开第三愿广修供养愿，在集要书啊这一本第30页，上一次我是讲到31啊，他说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广修供养，注意这个广也是广大无边，也就是要有平等心的意思。对于一切的众生，不管是佛、菩萨、六道众生，乃至于啊一切的众生，我都有真诚的恭敬心兼真诚心来去供养他，这叫广修供养。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这个代表佛刹无量无边，也就佛国土了，是无量无边。我所要供养的对象不是供养一尊佛，不单单供一尊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我要供的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好，要不要帮那位莲友拿一下课本？慧莲，你帮忙拿一下，不然他会看听不懂，不然会鸭子听雷。接下来，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城数佛。刚才是讲佛国土无尽，现在是讲所供的诸佛也无尽。你供的不单单只有供东方药师佛或西方阿弥陀，乃至于弥勒内院的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你所要供的是十方无量无边呢、无量无边刹土，无量无边诸佛。那依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每一个佛呢，他都有无量无边的眷属，是眷属无量无边的。今天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深信解现前之见。那你想要供这么广大的境界，当然是不容易的。所以修华严经的人要求普贤菩萨加持，能够呢以普贤行愿的威神力起这样的观想。所以观想在华严法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想可以透过你的这个愿力、你的意念力，还有你的禅定的三昧力，这样子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境界起很深的信解心，就好像十方一切诸佛、无量的刹土、无量的菩萨就在你的面前，叫现前之见，就如同在你的眼前，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上妙是指最殊胜、最殊胜的妙。那怎么样叫做殊胜呢？假如以华严经来讲，这里的上妙是指真空所显现的妙有，也就是与一真法界相应，这个才叫做上妙。种种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哪些供养呢？下面就开始列出啊，前面是总说，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这是总说，都是用真诚的这个自信流露的。下面所谓华云开始讲，一个一个列出来，叫别显，就一个一个列出来。那上次说过，这华严经里为什么要用云呢？云代表非空亦非有啊，云代表非空跟非有。请看经文，所谓华云、漫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苏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这里列出非常非常多 在注解里面他写得很详细，请看32页，集要书32页第一行底下啊，因为大家有课本，我就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白话翻译。这些我们用香花灯果烛供养啊，其实是代表菩萨的因地，代表菩萨因地，菩萨因地修六度万恨，所以他成佛的时候有百劫，就是相好庄严32相，有无量的相好，所以代表过去诸佛都经过无量的劫修香花灯果烛这个供佛的因。比方说像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行，在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他就曾经买5朵的花来供佛，他发愿，愿我成佛时一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请燃灯佛为我受记。好，接下来这个步法就是他看到燃灯佛快要走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水潭，那他发愿说我用我的身来供养佛，所以他把他的头发，他把身体趴在那个水池里，头发这样散开，他说愿佛从我的身上走过而为我受记。当然燃灯佛也满他的愿了哈，所以乃至于经过呢无量劫，他都遇过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他都呢一个一个佛他都用香花灯果烛啊去供养过，从来没有空过者，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菩萨要得众因，然后呢成佛的时候才会有果，所以因就是六度万恨，果就是32相乃至于无量相，乃至84000种好。好，所以举个例子说，菩萨在因地里面有大悲心，慈眼视众生。好，你看任何一个佛菩萨雕的都很庄严。好，今天跟大家结缘的两张佛卡，一张是阿弥陀佛，一张是藏传佛教的四臂观音。尤其这个四臂观音，你注意看他的脸眼睛非常的庄严啊，这是一个西藏人画的，我想你在外面呢可能也看不到这个碳卡。那我印了有大章跟小章啊，大章放在门口，待会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请，小章让你随身去观想用。你看佛菩萨的眼睛都是一定是慈眼视众生，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佛32相有一个叫干青色莲花眼，佛的眼睛他不会瞪大眼睛啊这样看别人，所以他一定是慈眼视众生的。所以你因地修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将来你成佛的时候就会得到呢干青色的莲花眼。所以佛有32相。再看这张阿弥陀佛，这张阿弥陀佛是台湾道正法师画的，非常庄严啊，我请专人呢把头部局部放大把它拍的。那建议大家可以修观佛三昧，观佛三昧里面若依《观无量寿佛经》的讲，眉间白毫相，就是注意在佛两个眉毛的中间这一点，这叫眉间白毫相。你可以佛像放在前面，你注意看，然后呢看着这一点，然后念佛，因为这一点是整个佛的圆心，所以你专注眼根在佛像，意根在念佛，耳朵注意听，这是修观佛三昧的一种方法。修到得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佛像像立体一样站在你面前，你身心会很清凉。但是有个重点，不可以观佛像是实体的，应该像西藏人常常提醒佛教徒说，观佛像应该观犹如彩虹一般。西藏人住在高原山上，他呢大自然里面什么东西对他最美？彩虹。彩虹呢就跟云一样，它是因缘和合法，因缘合成的时候它会现彩虹像，可是你真正用手去伸一抓的时候，彩虹呢是抓不到实体的。所以各位注意听，你观佛像的时候，你不可以观它是铜的或金的或瓷的，这样有实体的话呢会增加你的执着，这个没有办法跟空性相应。你应该观佛的身体是透明的，犹如彩虹一般，这样纵使佛像现前的时候你也不会执着。那净土中观佛三昧写得最清楚的是在《波州三昧经》，当佛像现前的时候，他要思维 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时候他就入实相念佛了。好，一般人我们念佛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他是用耳根，然后闻声尘，反闻闻自性，然后呢再如得定。那今天供养大家这个佛像啊，你可以很庄严，你可以多拿几张，也这是修观佛三昧的一个非常好的所缘境。可是在这里我也回答一个问题，有人就问我说，师父一定是师父一定要用这一张吗？我会建议你用这一张，为什么呢？佛像啊，佛是32相80种好，你看这张佛的眼睛鼻子跟耳朵就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佛还有万德庄严啊。好，我曾经把这个佛卡拿给小朋友看，然后他说，老师，那我要把耳朵拉长一点才会像佛菩萨。我说，佛的耳朵不是用拉的，佛的呢是要积功累德，生生世世利益众生，发大悲大愿大智的菩提心利益众生，他才会相好庄严的。所以佛像的确是跟凡夫像不同，而且道正法师这张画得非常好，不是只是艺术品，艺术家你爱怎么画你都怎么画，对不对？你看中国人最喜欢观世音菩萨，怎么画都可以。没错，佛本身无相，像千江有水千江月，随众生心而现所之相。但是假如你要依佛像而得定的话，要依佛的32相80种好。所以佛像里面在大藏经里有一部经，各位可以去看，叫造像度量经，就是讲佛像它有它一定的比率。好，它呢你依佛的万德庄严，你看像这尊阿弥陀佛脸就很饱满，你看到你身心会很清凉的，知道吗？你不会打妄想或是呢起这个染污心的。可是一般世俗人艺术家他是称性的随性画，那当然画的也不错啊，尤其像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的历史上或文学史上或艺术史上，很多人都喜欢雕观世音菩萨。但是不可讳言的，你会发现假如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斋戒沐浴的话，他雕的就非常清净庄严，否则呢你会觉得就是一般世间的艺术品，很美而已。西藏人不同，西藏人画佛像他要斋戒沐浴，而且他要依佛经而画，依仪轨而画，所以他画佛像除了让你供养之外，最重要是要让你观想而用。所以从世俗地来讲，你说任何一尊佛你都可以观啊，像台湾有灿公师父画的西方三圣，也有台中江义子居士老居士画的西方三圣，都很庄严。但是呢真正的佛像啊，应该是这样子，以道正法师画的比较圆满。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选的时候要以依佛经来讲的，这样子的话你修观佛三昧会比较容易得定。好，再看在32页第三行，这里就立出这么多的香花灯果烛，是代表什么？花是眼根对色尘，音乐是耳根对声尘，香是鼻根对嗅尘，衣服的衣是指身根对触尘，还有各种香啊，墨香、涂香、烧香，还有各种灯，对，酥灯、油灯、珠香油灯都包含着触尘所摄。那这里意思说六根对六尘啊，我都以清净的心来供养佛菩萨。那凡夫要怎么表达供养佛菩萨？他一定要有媒介，所以香花灯果烛是有它的用意的，它有表法。所谓表法代表什么呢？是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们世间讲的所谓的象征主义。好，现在讲花代表什么意思呢？花代表六度万恒，因果同时。你看佛门里面最喜欢供花，你有发现佛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他发愿的时候他也供花。但是花是无常的，好花不常在，好景不常开。所以在佛堂里面呢，供花大概分两种，一种呢为了这个环境卫生，我们有用塑胶花，这个也可以，这是的庄严道场。但是呢花用新鲜的花呢，是代表你供好的花再怎么好花啊，也是会无常的，知道吗？那当然有些法师会说不可以用假花来供佛，代表不恭敬，对。但是从现代环境卫生环保的角度讲， 那个家里啊供假花其实也可以，最重要在你的恭敬心。那待会我后面讲供香花灯果烛还要观想。第二个音乐，乐呢，音乐呢是代表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的音，就是呢你真正去实践啊，比如说佛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或华严经的时候，多少的天女啊都会奏乐，所以音乐呢在佛门里面，假如像常常唱梵拜或唱寄送来供佛的人，他会得到梵音深远相，所以乐还有代表梵音深远的意思。梵是清净的声音，香，香代表什么呢？代表至诚恭敬，我们常讲一片馨香或五分法身香，或是佛门常常讲的戒定真香，有没有？还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叫五分法身香。所以你供香一定会有钱塔婆神来护持你，因为钱塔婆神专门是闻香的，所以早晚点香就是开始广修供养。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啊，我知道尤其现在大家经济不景气，可是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佛弟子啊，好，家里一定要供佛堂，而且没有佛堂呢，你在佛桌上供早晚呢点香，这样你就广修供养啦，对不对？好，香是代表至诚恭敬的意思。衣服，这里衣服代表什么？惭愧、忍辱跟柔和。妙法莲华经讲的柔和忍辱衣。你想想看，佛菩萨根本不需要穿衣服啊。可是藏传佛教很多大的佛像，或者中国大陆很两三层楼的佛像啊，木雕的或檀香木，为什么我们要帮佛菩萨穿衣服呢？第一个遮灰尘，第二个凡夫是有觉性的，尤其我们人道的众生是有觉性的，你不穿衣服的话代表你没有惭愧心，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对于佛菩萨，对不对，给他做很好的衣服帮他盖上去，对不对，代表柔和忍辱、惭愧庄严的意思。藏传佛教的话，甚至很多呢叫装藏以后，它上面大的佛像也会披庄严的幔衣。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智慧光明，所以我们常常佛门里面呢会说点智慧光明灯。水果代表早证佛果，蜡烛代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想想看，佛菩萨也不需要吃正水果啊，对不对？也不需要吃水果，是让你供完佛过完中午以后谁吃水果，还不是你吃，但是那是一片真诚心啊。所以你供水果的时候，后面还要讲供的时候应当发愿，愿一切众生早证佛果，这样子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以你初一十五用香花灯果烛来供，它都有很深的表法意义啊。蜡烛在现代的社会可能呢因为安全系统或是住在大楼里，那我会建议蜡烛跟油灯你可以点，但是如果离开的话也可以把它熄掉，没有关系，熄掉的话是为了安全起见。好，那在寺庙的话呢，那个灯呢现在就是用插头的话，那一年都是不中断了，除了停电，所以叫做长明灯，是愿一切众生心中常有智慧与光明。接下来等等都包含很多，我再补充一下，比方说这个供水，我们有时候会供戒定慧一杯三杯水或者一杯水，水代表清净平等的意思，你的心希望有清净的心，水的表面是平的，心境平等。然后传方，大殿里面有传跟方，是古代呢是代表宣扬佛法的意思，因为古代不像我们现在有 email 或电话或贴广告或是上网一发某个道场有讲经法会，以前呢是呢寺庙的前面就像升国旗一样会挂传跟幡，传幡，那他在升某一种旗就知道今天是讲经法会，那是升的观音旗他就知道今天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就有共修啊。所以传跟幡那是讲宣扬佛法的意思。后来传方慢慢时代演变呢，就变成大殿庄严的装饰品，而且在传跟幡上面呢刻佛菩萨的经文或是咒语， 比方说最有名的叫七宝如来船方，有没有？蒙山师只有七宝的佛号，就把它刻在船帆上。而在西藏呢，它会刻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的咒语。接下来宝盖，宝盖佛菩萨在中国大陆哈，佛像大概都有两三层都那么高。那这灰尘上面有一个宝盖，宝盖是表示什么呢？保持你的自信清净光明，保护你自己心中的这个自信光明心。啊，最后梵拜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意思，叫做称赞如来的意思。所以香花灯果烛这些都是有表法的意思，希望透过我内心而表达对佛菩萨的恭敬，这是他的用意。那假如万一你没有很多的钱买很好的香花灯果烛，最重要呢，你的心很重要，起码供一杯水或点一支香，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32页的第六行，一一是每一个它都讲天，比如说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天代表不是人间粗糙的东西，是代表非常尊贵的意思，就好像天人的这个自然贡品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这个天代表自然而成，表示随缘而不攀缘，就是说你供佛啊，你有多少的钱，你就心心念念真诚恭敬。好，上次我不是讲过吗？婆罗门女，对不对？贫穷的婆罗门女，她拿到旃檀香，对不对？供佛陀的这个两位尊者，对不对？舍利佛还有迦舍尊者，到了第三呢，她供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她好不容易得到旃檀香，牛头旃檀香，把它变卖成白米，结果呢，正在她要吃饭的时候，哎，佛是她得度的因缘来的。你看为什么她那种虔诚的心啊，一念呢，她家里全部现在变成富有。所以我觉得哈，自己的心是很重要，你有多少的福报，你就念念虔诚恭敬，那就念念功德圆满。接下来讲一一云，云呢是表示物品之多，周遍整个虚空跟法界的意思。云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代表非空非有。接下来他讲一一灯柱如须弥山，须弥山代表高大，什么东西会高大？愿力广大无边，你的愿力大的时候呢，你所供的东西呀，功德就比别人大。所以须弥山高大意代表愿力广大无边。一一灯流如大海水，大海水表示宽广无边，表示你的悲心广大如大海。悲心前面是愿力，这里代表悲心。好，所以一一物呢都是有它广大的意义在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好，接下来再看32页倒数第四行，有一句话请画起来，行者当供养时一一俱当发愿，请这句画起来。你供这个香花灯果烛啊，这功德能够供进虚空遍法界这么多的东西，诸佛有广大无边的福田，成什么呢？凭你的大悲愿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凭你的观想力量。第三个，凭普贤菩萨的加持力。所以每一个你应该发愿，比如说你拿花的时候，你就要愿一切众生呢像菩萨一样行六度波罗蜜，一降圆满。当你拿灯的时候呢，愿一切众生呢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有智慧光明，犹如一切诸佛。当你供灯的跟供水果的时候，你应该发愿，愿一切众生早证佛果。这些发愿文事实上都可以依你个人而写而发的。接下来在这里倒数第三行，供香好，他的时候做事愿言，这是呢地贤法师很慈悲，依华严经的经文，好，凡是跟香花灯果烛有关的经文他就抄在这里。请看倒数第四行，当你倒数第三行，当你供涂香的时候发愿，愿无漏涂香，谋盈热恼者，脱彼诸地狱，一切炎真苦。好，接下来呢这些文呢你可以自己看。好，也就是说你在发 供香花灯果珠的时候，最重要第一个要发大悲愿心，第二个要用心去做观想啊，变成云，然后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无量无边，供一切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当然要每一个东西，你的供香花灯果珠每一个那个愿文你都要背得起来，当然很不容易啊。所以请看幻灯片，哎，我供养大家一首偈子。我不知道每次你在上香供香花灯果珠的时候你在念什么。我个人哎，我很喜欢夏莲居老居士，民国时代夏莲居老居士，他也是一位大居士，他写了这首偈颂很好，哎，建议大家可以把它抄起来。我念一下哈，待会解释。愿此香花云随心遍虚空，供养一切佛，经法甚贤重，普熏诸寒士，前发菩提心。好，下面还有一张，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好，没关系，先让他抄第一张。好，我慢慢解释，你慢慢抄。愿此香花云，就希望你现在供的香花灯果烛，一切的供具都变成非空非有的云。注意，随心遍虚空，这是这首偈颂的关键。你要透过观想，一朵变两朵，两朵变四朵，四朵变八朵，八朵变无量无边，所有香花灯果烛都随着你的心，虔诚心，你的恭敬心，你的发的大悲愿心，遍满着虚空法界的。那供什么呢？上供一切诸佛，供佛法身，所以它叫供养一切佛，供养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经法是指法，圣贤众是指僧，所以它供佛法身，常住三宝，是上供。下呢，普熏诸寒士，寒士就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情众生都有八次，有阿赖耶识，所以诸寒士，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没关系，普熏诸寒士，寒士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普熏就是呢，我蒙着我这供佛的一切功德力呢，能够也能够下化呢，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希望我跟一切的众生都一切蒙到诸佛菩萨的普遍的加持，所以叫普熏诸寒士。熏是指熏陶嘛，啊，诸寒士是代表一切众生，而且一切众生要做什么？最重要这句话，咸发菩提心。叫咸发菩提心，都大家都发无上阿耨多罗的三藐三菩提心。那因为夏老居士他自己禅净密通通达，他最后也晚年专修净土，所以他说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叫念佛生极乐。接下来还来度有情，希望到了极乐世界呢，证了不退转的菩萨以后，可以成愿再来广度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我觉得这首偈子非常好，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当你供香花灯果烛的时候，你就观想，想依这个文而观想，而发广大的愿心，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呢，能够以普贤行愿力修广大供养。否则你想想看，一个凡夫怎么可能拿须弥山燃种种灯啊，如大海水，你一生呢啊，多生多劫呢也都不容易这样供养啊。最重要的是要发愿跟观想。好，再看33页，集要书33页，以如是等这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啊。他在注解里面就问说，以上所列的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都供得到呢？就算你能够办得到，能够供这么多这么多的佛吗？啊，在注解第二行，很好，请大家细读。须知，请看注解33页第二行，须知一香一花无非中道啊，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呢，就是和一香一花都是呢自信流露出来的，都是空假中，即空所以能够遍满的净虚空，因为即假。 所以你可以观想所有一切的东西转化变成云而遍满虚空集中，所以一即是法界，多亦即是法界，每一个物品都是没有一个不是乘理而修的，各个等于虚空，以全法之身游诸国土，以称性之物供养诸佛，是故菩萨修行与所修常能，所以菩萨修行呢，他从来呢不会虚过，他能够呢所有的修行都一定碰到一切的诸佛，而且呢从来不会错过时机，而一切的供品都是由他自性而显现的，好，所以他能够称性而供养，福慧而圆满成就。在这里讲说一就是法界，多亦是法界啊，我讲介绍一下华严经。华严经十玄门里面呢有一个一能够包含着多，多包含着一，我们叫多哈，很多东西哈包含着一，你当然能够接受啊，对不对？对不对？譬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柜子，柜子里面有很多格子啊，你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小东西啊，所以呢多包含着一，大部分一般人接受。可是讲到一能够包含很多很多，那你就说啊，那不可能吧。其实可能，为什么？科学越发达，佛法会越昌盛，因为你想想看，像现在一个电视荧幕，一不就包含很多很多的频道吗？对古人而言很难体会啊，一包含多。现在一个电视荧幕，你看现在第四台就有70多台，对不对？你看一个音乐呢，你一按都有很多很多的频道啊。换句话说，你看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电视荧幕，但是所有多少的图案图片都可以包含在这一个荧幕里面啊。啊，所以当然这些荧幕是由中子原子电子而组成的，但是你只要按对了频道呢，那个荧幕就会显现的，所以一包含着多，这是事实的。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多能够包含着一，一也能包含多，因为一跟多呢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当你一念起真心供养观想的时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诸佛的的确确可以接收到你的供养，因为一切都是你自性而流露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观想跟发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西藏佛教里面更是重视着要观想，他呢念佛或念咒或是要修四加行呢，都是呢要修很多很多的观想的啊。其实在中国观想也是很重要，只是呢中国从宋元明以后很多法师比较不强调，因为观想基本上他对于教理要能够深入，第二个念力要够，所以他禅定力止观也要很好，第三你要懂得发大悲愿心，而且第四你要有正确的所缘境，而按照那个次第去做观想。好，接下来再看第34页集要书，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好，这一段非常重要，我要讲得非常详细啊。他说善男子，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跟一切诸佛菩萨说，善男子，所有一切的香花灯果烛供养当中，什么是最尊贵的呢？法供养是最尊贵的。好，请大家把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底下7个供养，请你自己写编号。一，如说修行供养；二，利益众生供养。好，这样的话会方便于听解说。这7个供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有我们用香花灯果烛供养，当然这个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法供养。我们这句话常常听过，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可是一般人解释的比较低一点，也没有说错啊，劝你啊，莲友啊，赶快来发心印经啊，流通佛像，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其实这样解释啊还是属于有违法，是很基本的解释，我不能说错， 真正的猪供养中法供养，这就是说你走到哪里你心中常常有法，法供养自己让自己成佛，法点亮众生的菩提心灯度化众生，这个才叫做法供养罪。你就是没有钱啊，你心中有法，你是虔诚的佛弟子，你还是十方诸佛当中啊，诸佛当中最好的弟子，这个是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本来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呢，不但是说了解说啊，一念真心很重要，你也按照呢普贤菩萨教的这个香花灯果烛随缘随分的供养，这个也是如佛所说的供养，这叫如说修行供养。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很多人听到大乘佛法说啊，一切唯心造嘛，啊，这些香花灯果烛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我就不供了。错，这样你叫做执理而废事。你今天有拿花供佛，你将来就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你拿智慧灯供灯，你就会比别人聪明，这是真的。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你常常用梵呗赞叹诸佛如来，你的声音的的确确就比别人相好庄严。所以在世俗地藏，我们还是要香花灯果烛供养。好，可是在圣义地上，你要想一切的所有供养要回归自心，要回归到你的真心，回归到你的佛性，那个才叫做法供养。所以修普贤行愿的人注意听啊，修事相的供养的时候要发愿而且观想，所以财供养等于法供养。财跟法是无二无别的，在普贤菩萨的眼光里，财供等于法供，无二无别，这是很重要的。不但普贤菩萨如此啊，观音菩萨也如此。举一个例子，在普门品里面有没有无尽意菩萨，不是呢听到释迦牟尼佛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然后立刻呢把身上挂满了这个所谓的金银珠宝，这个相好璎珞，立刻不是剥下来吗？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不接受，对不对？因为观音菩萨很谦卑啊，他说无德无能啊，我怎么能接受呢？结果释迦牟尼佛就啊，善哉观音菩萨啊，善哉观世音，你应该接受他们的供养，要怜悯一切众生啊，你要大悲心，要让他们种福田。然后啊，观音菩萨就接受，就观音菩萨接受以后，他朋友说好，那我就自己享受，没有一份供什么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多宝如来，对不对？在经文里，《法华经》讲什么？以法供养啊！你们想，人家用金银珠宝供养是财呀，为什么到观世音菩萨就变成法供养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财供养跟法供养在观音菩萨的心里是平等无二的。第二个，若以金刚般若来讲呢，诸佛菩萨呢不住相布施啊，真正的功德无量无边，才是真正的无上供养。所以你看哦，众生是用金银珠宝供养观音菩萨，可以观音菩萨通达般若空慧，所以它可以转成为法供养。那法供养管差别在哪里呢？在你的心。你了解理跟事呢都是不二的，不可以偏在理，也不可以偏在事。所以不可以偏在事情的时候，就是啊，你不可以特别去计较啊啊，对不对？这个香花灯果烛啊，哪个大的呢供得多才会有功德，供得小就是小功德，这样是分别心。你也不能听到说啊，一切是般若空慧，一切呢是一切为心造，好了，反正反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家里就不设佛堂了，这样子也是执理而废事。真正修普贤行愿的呢，他知道呢理事是圆融不碍的，这个才叫做真正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哦，不是就说啊劝你来印经好，那你就诸供养中法供养罪，那也没错啦，那是最基本的最基层的解释。深的解释是说，你行住坐卧走到哪里，三千大千世界，你心中有正法，自利利他，这个才叫真正的法供养。接下来看下面，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好，请大家看34页集要书倒数 第五行，这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请你翻开补充资料第五页，配合一下。补充资料第五页，补充资料第五页第一行啊，编号是第三。我要说普贤行愿品里讲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就是我们佛经讲的嘛，如是我闻，还要依教奉行。阿难尊者不是常讲如是我闻吗？最后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对不对？所以你真正什么要做很好的佛弟子，叫如是我闻，从佛的这个不管是佛的法身亲口或者看到经典，都是如是我闻，最重要还要去做。那所以作为佛弟子是第一个最重要，叫如说修行供养，跟最后一个最重要，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七个都很重要哈。但是呢，第一个这样要讲如说修行。所谓如说修行呢，好，请看这个34页倒数，集要书倒数第五行，大论就是指大制度论里面说，能行说为证，不行何所说，若说不修行不明为智者。他说真正能够实践佛法的人呢，不但说到而且要做到。不行何所说，假如你做不到的话，你光讲就没有用啊，对不对？若说不修行，假如你光说而不修行的话，那不是真正真为智者。注意他这里不讲聪明，聪明的人就是光说不练的人。世间的人很多人他很会说，但是他不一定做。可是佛法讲我们要勤修戒定慧嘛，你说了你就要去生口意去做啊，五戒十善一条一条的去实践，这个才叫做智者。所以如说修行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这里讲是究竟圆满的利益，这个才叫做真实的法供养。同样在南传的法句经里面啊，倒数第三行有讲说，纵使你诵过1000言啊，因为南传佛教他们的出家众呢也都是要每天要背偈颂的，四句叫一偈，那你要背很多很多的偈颂。他的意思说，假如你能够背很多很多的偈色，可是你心中对于琴跟色的染着心还很坚固的话，那不如呢有一个人一解，他了解佛法的一偈或一句，心真正地去做，心境忘怀，就是能所的这个烦恼，能所对立的，能所观的境界，能观的心，心境这两个的相对的念头，而能够真的去观空的话，那他的境界就更殊胜了。接下来讲，虽诵千言不尽何益，纵使你诵了1000部无大乘的经论，或是很多的经文你都会背，可是假如你在诵经的时候不尽何益，心中没有真正的恭敬心的话，那效果当然就会打折扣的哦。不如一行心乐奉修啊，不如呢听到佛差事的这个一个修行的法门，好好在身口意上真正的去做，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回想一下，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弟子的时候，除了跟佛在一起的常随众1250人，或是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众，有很多弟子或是当时印度的人，很多的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事实上他常常只是来亲近佛，佛为他开示一个法门，哎，他就一阵好好修，对不对？不如一行心乐奉修啊，按照一个法门好好去修持，他一生就会能够正果的。所以如说修行的供养，意思是说什么？要说知行要合一啊，表里要如一，你说到要去做到，这样子力量才会大。好，第三个在这个第一个呢，如说修行供养里面，比方说在妙法莲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就曾经说过，阿难尊者过去与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在空王佛之前，他们呢就是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以阿难尊者跟佛啊过去是事实上是同门师兄弟，可是呢佛说啊，阿难常乐多闻，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常勤精进， 所以阿难呢，他听得非常多，也背得很多，可是呢，他在心地里净化身心的这功夫啊，实践比较差。佛呢，多生多劫呢，他也喜好好要一切的佛法，可是佛啊，在自己的内心呢，净化身心的戒定慧的功夫啊，比阿难强。所以他说，我常勤精进，所以在无量劫来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可是阿难呢还作为佛陀的弟子。那当然阿难发愿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事实上他也发愿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他都发愿他做侍者，所以将来阿难也会成佛。可是从这个故事呢，阿难成佛的时候叫做南无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啊，有空大家可以看一下《妙法莲华经》。可是这个呢，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佛法讲闻思修。假如你听闻了很多，思维很多，当然是有智慧，但是真正你要断烦恼、出轮回的话，要呢如说修行共讲。这个也就是学者跟修行的人差别的地方。学者他可能懂得很多，讲得很多，但是他不一定实践，对不对？可是我们呢，我想在座我们所有的在家出家，我们目的是真的想出轮回而成佛的。你要问自己啊，常常要如说修行供养，好，要真正的在内心里去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种功夫也是要很长的时间，日积月累的，它不是嘴巴光用讲的啊，这句话很重要。接下来再看幻灯片下面一张，在首楞严经里面呢，大家都知道摩登伽女啊，这个就诱惑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佛陀的弟子，他很有智慧，但是当他被咒术迷惑的时候，他的身体啊，他无法控制，那是过去的业力，但他念头很清楚，他就说，哎呀，佛啊，你赶快来救我吧。佛也知道，佛就念大佛顶首楞严咒，叫文殊师利菩萨去救他。所以那后来阿难啊，这被救回来以后呢，阿难很惭愧，泪流满面，就在佛跟一切大菩萨面前忏悔。佛就跟他说，是故阿难啊，请看首楞严经第十一卷，是故阿难，汝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啊，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增爱二苦。这段话很重要，意思说佛亲自对阿难尊者说，你非常的聪明，你也发广大的愿心，汝虽历劫，历劫就多生多劫，你的记忆力非常好。阿难尊者的记忆比现在的电脑啊记忆还要好，他能够一持，能够背诵所有诸佛如来的三藏十二部秘密妙言，就三藏十二部法藏他都能背，当然这样是很难得啊，对不对？可是佛还要鼓励他说，你进一步啊，不如啊，你要修一日的无漏业。漏是指烦恼，就说你能够懂得这么多，接下来你要在身心里面去净化，你要去修持你的念头。所以一切的修行从哪里？根本修从念头，起心动念，真正修一日清净的无漏没有烦恼的这个业。而且要怎么修呢？远离世间的这个留恋、执着、贪爱，通通都要放下，远离世间的增爱二苦。增爱代表我们凡夫的爱取有，在十二因缘里面有没有讲，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触，触缘受，对不对？受接下来是爱取有。好，佛呢劝呢这个阿难尊者，你要这个在爱取有上再下功夫。真爱，真就是讨厌，你合你的意你就贪爱嘛，所以爱代表贪心，真代表嗔恚心，爱代表顺境，真代表逆境，表示说顺境跟逆境两边的苦恼啊，你都要超越，这样你才能够身心得到清净的无漏业。好，所以为什么对于佛也为对在家居士没办法修出家，为要修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清净无漏业啊，好，目的就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现在出了家啊，现在的出家人很有福报，不过现在的出家人也很辛苦啊，更应该提醒自己每天要修清净的无漏业。因为呢，在十二因缘里面讲，爱取有是我们现世啊造的苦因， 你因为有爱取有，将来就有生死，就有老病死轮回的苦果。所以你不要有苦果，你就要在爱取有上下功夫，要把它斩断。他再讲的更细微一点，要在哪里呢？要在触或是在受的地方下功夫。所以现在台湾佛教、南传佛教也很兴盛，像南传佛教呢，很重视的就叫做受相应，有没有？受就是在你的这个身心五根对六尘的时候，五根对五尘啊，六根对六尘，根对就是器官对于各种眼耳鼻舌生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受觉，你心中的感受有没有染污。那触的话是更细微，在小止观里面讲，我们最难断的就是要喝各种的五盖，对不对？最难断的是触，为什么呢？因为触一摸身体啊，接触啊，一接触的话，六根都会起作用。所以为什么在出家的利语啊，声闻利比丘跟比丘尼里面，你会发现佛陀的定得很严格，比丘比丘尼男女之间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就是不可以在触上有染污，在受上有染污，知道吗？所以这个在楞严经讲，佛就对阿难就勉励说，你了解一切的诸佛妙藏，或者说你闻所成会很高，思所成会很高，可是啊，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增爱二苦，这个叫什么？修所成会。这个也就是这里讲的如说修行供养啊。接下来再看讲义第五页。好，如说修行供养里，我打了两段补充资料。无量寿经里面的法藏比丘因地的时候讲了两首句子，很好。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精勇求正觉啊。假如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时间生命去供养上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圣人，那你想福报大不大？当然很大，广修供养当然很好啊。可是你这样子的有违法的供养，不如无违法，不如坚勇求正觉，就是呢，你自己发心能够出轮回，真正的究竟圆满成佛。坚勇求正觉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举一个例子哈，给大家体会一下。比如说现在啊，母亲节刚过，那各位在座可能很有都有自己的小孩或有亲人，那小朋友有时候呢，母亲节想到你的时候，你就很甜心，对不对？他不想到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奇怪，哼，这儿子怎么一点表示都没啊，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每一年母亲节，小孩子大部分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表达，买一些礼物啊，或是供养你。可是有时候你也会想，哎呀，其实啊，孩子啊，你不用啊，买这些东西啊，妈妈也知道你的心意，对不对？你只要好好的做人，对不对？将来成家立业，报效国家，对不对？好好的做一个正正当当人，妈妈就很满足了，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天下的父母，事实上会非常在乎儿女的这个物质的供养吗？其实不在乎的，那只是孩子对你表达的一种心意，表达的方式。同样你说我们要供养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真的需要这些香花灯果烛吗？其实他也不需要，佛菩萨的功德力比我们还大，像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一念一弹指间，净虚空遍法界啊，所有一切金银珠宝啊，他的功德力就现前了，他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可是你怎么样去真正供养佛菩萨呢？如说修行供养，你现在好好认真的修行，对不对？将来出了六道轮回，求生诸佛的国土，蒙佛受记，成愿再来广度众生，这时候佛菩萨就说，好孩子，你终于混得这么凶，无量劫无量劫，我终于今天等到你今天出轮回啦。这个呢才叫做真正的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啊。所以穷人还是可以修行成佛的，只要你懂佛法。修行不是在乎你的钱，你钱多少那是你的福报，你发心多大，你愿力多大，你的功德就有多大。好，所以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很重要，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这首偈颂很好，自己懈怠的时候可以合掌自己念一念，鼓励自己。另外一个请看 B， 偶益大师说，真正能念佛的人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布施不单只是财施法施，最重要你啊心中的贪嗔痴有没有放下。 他说真正念佛得力的，注意这个真字，就真正念佛得力的人，他应该呢放下自己一切身心世界，而断自己的贪嗔痴，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布施。好，接下来再看回三集要书第34页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利益众生供养。在华严经十地品说，所修者一切善根都为了救护一切的众生，诸佛菩萨本来就是要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你常常发心去利益一切的众生，用各行各业啊，释出世间各种方法啊，要有菩提心，注意啊，要有菩提心，你做教育菩萨，做医生菩萨，做护士菩萨，或做司机菩萨，你做一切的各行各业，在华严经的角度呢，你都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这个呢也会让诸佛欢喜，这叫做利益众生供养。请看集要书35页第一行，摄受众生供养。经文这里的经都是华严经，华严经讲诸佛如来出世本来就是存着大慈大悲的心要摄受众生，所以摄受众生也叫做法供养。比方说维摩诘居士，对不对，他现呢在家居士身，那以善巧方便居在毗梨耶，常以六度万恨摄受各种众生，这就是真正的供养。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现出家的这个身相的这个出家相的佛，可是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事实上他是金树如来的化身，化到这个世界来，视线在家也能成佛而广度众生的啊，这是大乘佛法，所以维摩诘经也是很好。这里讲以善巧方便，比方说以现在来讲，我们呢啊送别人录音带 VCD 佛教的录影带，或是念珠或是经书，都跟人家结缘，这个也是摄受众生供养的一种。接下来看第四个，代众生苦供养。诸佛世尊以大悲心出现于世，发愿啊代一切的众生啊受苦，上弃佛心，下度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也叫法供养之一。这一点呢，第四个代众生苦供养，请大家容我能够保留在最后一愿，叫普皆回向愿里面会讲到代众生苦。佛菩萨真的能够代一切众生受苦吗？对不对？有些能代，有些没办法代。那假如佛菩萨能够代众生受苦的话，那我们在座就不会坐，还是坐在这边呢，继续轮回受苦啊。所以假如你有兴趣的话，请你翻开72页跟73页，你可以先回去看。我在最后一愿普皆回向的时候会讲到，很详细讲菩萨到底怎么发愿代众生受苦，有些是可以代，有些不可以代，是要有缘分的。在集要书72页到73页是专门讲代众生苦供养，有7个意思啊。在这边呢容我保留一下，我到后面再说啊。好，现在再翻回来35页，请看第五行，勤修善根供养。勤修善根很重要，华严经讲不舍勤修一切善法，善法若不勤修，你呢善根就不能增上，见不能利益一切的众生，你的心就容易常常与佛心相违背，所以勤修善根也是法供养之一。我们常常会碰到人家说，哎呀你这个人善根很深厚啊，善根也是要多生多劫而修的。善根如何修？从闻思修三种角度，常常听闻佛法，常常思维法义，常常修止观净化身心，都能够呢增长你的善根。有些人善根比较深，有些人善根比较薄，有些人呢富贵，我们常常讲富贵学道难啊，有些富贵的人还能够学佛呢，那是表示他过去闻法的机会很多，是善根深厚，所以常常增长自己的善根也是法供养之一。接下来看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经云华严经讲， 若菩萨舍离自己所修的事业，这里讲的事业就是指六度万恒。菩萨所舍离自己所修的事业，就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发了大愿，生生世世都不舍众生。对不起，前面那个勤修善根，我要再补充一下，善根有分两种，一个叫世间的善根，一个叫出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世间善根。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不来学习佛法，可是他在世间还是好人啊，他还是呢做老师啊，做医生啊，很护士啊，他还是帮助很多人啊。这个呢是世间的善根。但是出世间的善根是什么？精进波罗蜜，了解佛法，为了一切众生而愿意勇猛精进的学习佛法，成佛利益众生，这个才叫做出世间的善根。讲得更具体一点，然后以普贤十大愿的来讲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这个才是出世间的善根。菩萨有这样的善根呢，他生生世世走到哪里，他都不会离开六度万恒。所以第六个叫做不舍菩萨业供养。最后一个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不离菩提心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后面的经文在这里他提到，我上次也提过，观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啊，请看35页注解倒数第四行，不离菩提心供养，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段话非常重要，请你画起来做个记号。我自己很喜欢华严经，很喜欢普贤行愿品，假如你问我整部所有的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都讲什么，就是讲这两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他的本体。我上次讲过，这里的大是指广大无边的大，不是大小的大，要有平等心，以大悲心为而他的本体。所以在显教在密教在十方所有诸佛排行榜里面呢，大悲观音菩萨是排行榜第一名的，因为他代表诸佛的大悲心。所谓讲大悲观音菩萨，不单单只指我们讲的千手千眼，是指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大家都要修观音法的，每一个人都要修观音法才能成佛，因为它代表诸佛的大悲心。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些人跟观音菩萨有缘，有些人缘比较深，有人比较浅，但是你真正要入佛的大悲法门呢，嘿，那是一定会是要修观音法门的。第二个，因于众生而起大悲，第一个所缘境是一切众生，要生大悲心，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啊，有大悲啊，第一个条件是众生，第二个是大悲心，第三个菩提心，第四个是成等正觉心，这四个心很重要。那这里的菩提心是指呢，是指大愿力，大愿力，因为菩提心它事实上是包含着大悲大智大愿，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前后来说，生菩提心是讲生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愿行两种菩提心。然后那你有的菩提心以后，才会推动你生生世世再再出出呢去行菩萨道，而最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经文说不离菩提心啊，才是真正的最后的法供养如来。所以普贤行愿品后面又说，善男子汝应如是解法供养，才叫真正的成就供养如来。所以注解里面说，不单单只是以世间的金银珠宝或饮食衣服来供养，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在供养的时候你要发愿，要做观想，要发大悲愿心，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法供养。好，讲到这里，所以普贤菩萨财供养就等于法供养，法供养跟财供养是平等无二，没有差别的。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为什么讲法供养很重要呢？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写一段经文哈，他说妄持菩提心啊，修诸善法是名魔业 啊，这段话我没有写啊，你用听的。在沈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里面也引这一段，请你放那个表，对不起，一二三四五六，五啊，有啊，哎，嗯，等一下，啊，这张，嗯，你放过的可以放旁边。妄施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就是说，假如呢，你忘掉了菩提心，菩提心在西藏佛教也很重要啊。这个菩提心就是说，你今天来学佛是为了什么？各位，你要想想，我们来佛门哦，不单单只是求平安、求长寿啊、求保佑而已。当然，你求，佛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可是，假如你只是想到世间的这个所求如愿。啊，假如你今生好很苦，在佛门里也布施，那来世一投胎转世变文武百官或变富婆的时候呢，那你很有福报，没错啊。可是呢，你呢啊习气会变得很阿爸，对不对？那富贵人家就学到难呐、啊。所以佛门里面讲，你今生很苦，然后来生又修行，有人天福报，然后可是有人天福报的时候，你又造恶业又堕落，那你造恶业堕落，福报享尽的时候，你就到地狱恶鬼出生了。那到地狱恶鬼出生受苦的时候，在紧急苦难呢，你又想到啊，念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又出了六道轮回了，出了三恶道，又投胎在人间，人间的时候又很苦，然后又学习佛法，所以这叫三世愿啊，就是古人讲的，对不对？一生是呢很苦，下一世求人天福报，下一次呢又造恶业堕落，所以这个呢是你忘记了菩提心。你要知道，你今天来学佛目的是要有出离心。要有菩提心，是为了成佛度众生的。所以我常常会重复一句话，我在讲西藏里面常讲，为利众生愿成佛。你今天为的是什么？是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成佛啊！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成佛，所以你才来这么辛苦来学习佛法啊，你来共修啊。当然你要成佛，那世间家庭和乐，事业很好，一切家庭吉祥如意，一定也是求得到的。但是那是小的目标，那是世间的目标。但是不要忘了，出世间的目标是成佛的。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莲友，你有没有发愿？我这辈子是为了成佛而来学佛的。你应该发这样的心啊！假如你忘记了菩提心啊，你修任何的一切的善法呢，都将来会成为障碍你的菩提道业。所以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魔就是会障碍你的意思。好，所以现在看幻灯片，好，我把这一到七列出来，配合四弘誓愿。第一个讲如说修行供养，代表自利，这是方法，目的就是什么？哎，要自利，你先要自己能够断烦恼啊。我们四弘誓愿不是吗？烦恼无尽誓愿断吗？对不对？所以如说修行供养是指断烦恼的意思。接下来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第三个摄受众生供养，第四个代众生苦供养，这三个二到四是代表利他。利他也就是我们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好，接下来第五个勤修善根供养，这是菩萨道的精神。菩萨他念念呢都呢要修自己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接下来不舍菩萨业供养，第六个是菩萨界的菩萨的这个事业，菩萨以利益一切的众生作为他生生世世的事业。当然现代人有家叫做志业，志气的志，当然这个字也很好。所以勤修善根跟不舍菩萨业，你自己呢要常常修善根，你利益众生你一定要学习很多。所以第五个跟第六个是指法门无量誓愿学，菩萨要利益众生，当然要学很多法门。最后一个，你为什么会有生生世世这样不疲不厌的动力呢？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这是菩萨道的动力。所以劝大家在座，请问一下，受过在家菩萨戒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很难得啊、哦、 啊，其他没有的呢，我建议大家，你如果听了普贤行愿品完，应该发心去受菩萨戒。三皈五戒只有这一生，当你进行受，生命一结束的时候，四大地水火风一解体的时候，你的戒体就没有了。可是菩萨戒是敬未来际生生世世的，一直到你成佛。当然菩萨戒是比较难守，但是你应该发这个菩提心，因为唯有你生生世世不离菩提心，而且去受菩萨戒，而且继续行菩萨道，你才能够生生世世做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菩萨戒的功德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能够希望大家，建议大家，勉励大家去做。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在中华佛研所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相貌很庄严，可是呢他从十几岁意思哈，长大以后呢，他常常有一个困扰，就是晚上都有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他，要么你压他，要么呢就是呢让他晚上睡不好，晚上睡不好第二天精神就不好，他脾气也就不好，情绪也就不好。可是他到中华佛研所念书的时候，他很有善根，也很精进，但是他这个问题常常呢困扰着他。他在念书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念三年嘛，第一年还是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下的时候啊，刚好有因缘法鼓山圣严法师传菩萨戒，他就去发心受菩萨戒。那不论在家跟出家受菩萨戒的前一天啊，应该一戒坛呢他都会受幽冥戒。幽冥戒就是为你的历代祖先，对不对啊？比如你姓陈，就会设帮你写牌位，陈氏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嗯啊，我先讲那个故事再讲我的。然后呢他的的确确他在受幽冥戒的时候呢，就是感动非常深，然后呢他受完菩萨戒完以后，他所有冤亲债主呢就离开了。其实到现在他身心都很安稳，他说菩萨戒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他自己就可以亲身的感受。那像我自己要出家的时候，我们出家用人家受沙弥啊、沙弥尼、比丘、比丘尼，然后到第三坛才受出家菩萨戒。我当时受的是梵网经菩萨戒本，在16年前。那我记得呢，我们受登坛初坛的时候啊，受沙弥沙弥尼还很好，可是呢有人一受呢要受比丘跟比丘尼的时候，有人就病倒了，好像有人就业障现前了，他就没办法登坛了。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噩梦很多，所以那时候要在戒场为什么要常常忏磨，要照昼夜忏悔，下院我们讲忏悔业障，广修业障，广修供养以后，下面呢我们还要呢忏除业障啊，所以忏悔业障在下面再讲。所以你要昼夜的忏悔，因为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冤亲债主啊，他不一定是佛教徒，事实上他对你是有执着心的，甚至嫉妒你、障碍你的。他想你要是一发心将来你成佛，那你不就跑了吗？我就找不到你啊。所以在我们要受菩萨戒的时候，戒坛都会让我们受幽冥戒，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殊胜的，带自己跟历代的祖先、跟累劫的冤亲债主、跟所有的众生都真诚的忏悔啊。忏悔完了呢，第二天你再受在家菩萨戒或出家菩萨戒。所以菩萨戒的功德是很殊胜，是敬未来际生生世世啊。乃至于呢，假如你修得很好，当然希望各位莲友今生就往生净佛国土啊，任何一个佛国土。那万一呢，你修的功德善根福德因缘不够，来生因为菩萨戒的功德力啊，还会让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佛法身，还有遇到善知识的啊。所以这七个供养啊，如说修行供养，一直到呢不离菩提心供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好，请看集要书35页继续讲。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啊。何以故？好，37页。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好，他说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善男子啊， 如前面所说的香花灯果烛啊，这无量无边的财供养啊，当然也会生无量的功德的。已经拿香花灯果烛，拿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去救度一切的众生，你还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但是前面的叫财供养，但是财供养跟法供养比，法供养来比的话呢，它两个来差别，当然法供养就比较大。他说百分不及一，是说假如把法供养把它分成一百分，取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法供养啊，还比你财供养多得无量无边，这样听懂吗？接下来翻过来，千分不止一，就是说法供养的千分之一啊，也是很大的功德的。百千俱至那由他分，这是印度的数啊，是表示很多很多的意思。那这里面的迦罗分在注解35页注解第四行，梵云云，迦罗分是指华严呢，是华文的意思是说把人身上一根的毛拔起来，把它分成一百份，那呢非常非常的细嘛，百分之一人的毛，这个叫做迦罗分啊。所以意思是说非常非常细微的，就是说你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或亿万分之一的法供养功德啊，都比你的财供养功德还要来得大啊。所以他说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优波尼沙陀分啊，在注解第六行是讲净少分，势力尽，见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他是说假如你是执着相而布施的话，当然你将来可以升到天上享天福，可是天福啊，从无有穷尽的轮回来看，它还是有尽的，就好像养着箭射虚空一样，当你的这个箭的力量停的时候呢，那个箭呢就会掉下来，这就是三世愿，来生呢还是会得到不如意的。所以修福享福堕落，修福享福堕落，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世愿。那现在倒数第二行，如上经解，行者你要知道，一切一香一花无非中道，即空即假即中。你供香花灯果烛的时候呢，你心中要心存观想，而且要发愿，这样子的话你财供养就等同于法供养。所以维摩诘经才说，对于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你能够十存五观，所以吃饭的时候你也在修行无上的妙法。所以我们出家人在吃完饭的时候都会发愿，对不对？会念回向记，就说所作皆伴具诸佛法，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37页，何以故呢？为什么呢？因为以诸如来，因为过去现在诸佛如来都尊重法故。哎，这句话请画起来，法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好，在这普贤行愿品我常常说，法才能够让你得解脱，莲友跟莲友之间叫道友，所以在菩提道上相互勉励的道友，我们佛教徒之间相互的交往不像世间人一样，对不对？争名夺利，明争暗斗，做社会的交际应酬，我们目的是什么？在法上相互勉励，所以要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就是说以，这里就是因为，因为如说修行的缘故，才能够出生诸佛故。所以以如说行是讲因，出生诸佛是讲果。所以过去未来诸佛都怎么样出来的呢？如说修行供养，当然这里是因为寄送的关系，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就包含前面的七个供养，这样听懂了吗？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一直到不离菩提心供养。意思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都因为尊重法，所以他用七种这种供养才能够出生成就一切的诸佛。假如以普贤十大愿来讲，以如说修行供养是什么呢？是讲真正实践普贤十大愿，出生诸佛就是圆顿成佛，也就是华严会上的毗卢遮那佛。所以你尊重而且实践普贤十大愿，这是因，将来你就会成就每一个众生 都能成就像毗卢遮那佛一样清净庄严的报身佛，这个呢叫做出生诸佛。接下来下面讲，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才叫做真正的供养诸佛如来。所以他说，假如诸佛菩萨行法供养，这里的法供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依教奉行，第二个弘法利身。行法供养，我们在家弟子啊，当然先要依教奉行啊，护持三宝。那假如在家居士，也可以受在家菩萨戒而身作说法的，尤其是台湾，中国佛教史上呢，在家出家的高僧都非常多啊。你看，有时候我引啊夏莲觉老居士、黄老居士，或那都是在家很了不起的。大家也知道，台中以前有一个李炳南老居士，也是很了不起的。在家人，他虽然现在家相，但是你不要小看他，只要他戒定慧圆满，一样他可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但是呢，他必须受在家菩萨戒才可以身作说法，这比较圆满。那我们出家众呢，常常讲弘法是家务啊，立身为事业啊，对不对？弘法立身本来就是佛菩萨交给我们出家人应该做的责任，所以出家人比在家人还要一个责任，就是要续佛慧命，要续佛的这个无尽灯啊。所以在家出家都能够共同的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弘法立身，这样子这个正法就会久住在这个世间。有些众生听到正法，那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以记不记得阿难尊者在楞严经里面说，对不对？将此身心奉承刹，逝者名为报佛恩。我出家的时候我也发这个愿了，我第一次念到阿难尊者那个所谓早课里面哈，妙赞种子不动尊啊，我觉得很感动，对不对？你看，把身口意身心都奉给些一切的众生，奉献给佛教，那这个才叫做成正真正的供养诸佛如来。纵使你在事项上你没有能力供香花灯果烛，可是你心中真正有法，所以叫如是修行才叫做真正的法供养。好，最后看，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一段是指种显无尽啊，我想这个我就不用讲了，因为每一段都有啊，我就不重复。但是请看38页经文注解的第一行，他讲最胜供养，此广大最胜供养。什么叫做最胜呢？请看注解啊，这写得很好。前面多多的财供养，你能够做就尽量做，不但要财供养，还兼要有法供养。在供养的时候要做观，要观想，把它画起来，要发愿，这样子财供养法供养等无差别，你才能够入华严经讲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法门。所以每一愿是跟理是圆融无碍，节显重重无尽的意思。好，到这里我讲一个故事，请看补充资料第5页编号第5。修华严经从古至今是有非常多的感应故事的啊。当然现代的人研究华严的人有，但也不多，但是真正深入的人呢，也就更少，是应该像古人一样学习，发大愿心，好好学习华严。华严经在中国影响力很大，从古至今啊，清凉国师呢就住在华严的清凉山，也就是五台山的显通寺，他一生就住在那边写华严书钞。凡是全天下的人呢想要学华严呢，通通都到清凉山、五台山、清凉寺啊、显通寺跟他学华严，就如同智者大师一样，一生都住在天台山，凡全天下想学妙法莲华经的人呢都会到天台山去请教智者大师。所以古人啊，对华严经是下很多功夫，但是现在我发现时代不一样了，大家也比较忙，文言文对现代的人，各位莲友还好，在下一个时代的一时代的年轻人哦，都是鸭子听雷， 真的文言文对他来讲很苦的，所以现代的人不太像古人一样能够哈、啊、受持这样子大方广佛华严经了。以前古人呢、哦、是天天都读华严，一天都读七八个小时啊。比方说像清凉国师在五台山的时候，他每天讲经呢、啊、讲八个小时啊，他一生讲华严经讲过50多遍呢，从头到尾。你想想，80华严、40华严、99华严。对不对？一天讲8个小时啊，要几年啊？将近一生50年都在山上讲经啊。现代人不要说50年了，5个月可能就绕跑，都没有耐心听经了。所以现代人福报比较大，物质福报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这个道次第上啊，没有古人啊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厚。古人的物质福报比较苦，但是他们道心很坚强。请看这首偈颂文殊菩萨，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在五台山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无着禅师，着是不执着的着，他很年轻，12岁呢就能够背很多大乘经论，几万句他都能背。他出家以后呢，21岁呢就在山上闭关。有一天呢，他跟他师父学习以后就开了悟，开了悟以后呢，他就学善财童子53参去参学。他的愿望呢，要去朝五台山、清凉山，因为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好，在这里我插播一下，讲一段。我们中国东南四大名山，大家知道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哦，弥勒菩萨当然也有人应化啊、哦。当然，可在四大名山里面，亲自释迦牟尼佛嘴巴讲的呢，是只有五台山、观音。普贤跟地藏都是因为他的千百亿化身化到这个地方，然后度有缘的众生，慢慢的跟他有缘的众生就成立了所谓的普陀道场。可是在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想说东北方有震旦国，从印度为主，东北方有震旦国，其山名曰清凉，其有菩萨名曰文殊，教化10000菩萨海会围绕。所以五台山是清凉山是非常殊胜的，到现在文殊菩萨还在那边讲经，他教10000菩萨，你看他的眷属很圆满。所以这个呢，无着禅师在唐朝的时候也读过这个经文，他就很向往，希望能够亲自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啊，大家知道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也曾经3不1拜嘛，哈、啊，要去朝五台山拜了3年，要报母亲的恩。好，讲回来，这个唐朝的无着禅师呢，他就去五台山呢，刚开始住在华严寺。那他因为开悟，所以他呢打坐3天当中，他入定，他看到呢东北方有光照在来，他非常的殊胜，他心里很清凉。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在清晨的时候呢，就走着走着往东北方走，然后没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中午的时候呢，哎，突然呢看到呢，哎，有听到牛叫声，有一个老人家。那老人家呢就看到他说、哎、那无着这个禅师就问他说啊，哎，长者你从哪里来啊？啊，他说我是山中的乞丐啊，我来找粮食的啊。那无着菩萨无着禅师就问他，那你住哪里呢？他说我就住在山谷里面啊。老人家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无着他就说我想要找到一个叫金刚窟，但是我找不到，老人家你可以带我去吗？他说这样好了，你不妨到我家来坐坐吧，请你喝茶。结果无着禅师就跟着这老人家往北方走，经过50步的时候，突然呢到了一个门的口呢，有一个童子就打开门来，他说主人欢迎你归来，客人请进。就一进去以后，他看到所有的地板都是琉璃做的，非常的庄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世间所有的啊。然后呢，那、所有的卧具啊都非常的庄严。那老人家就说好，请坐。然后他就问他说，老人就问你从哪里来，无着啊？啊、哦，他说我从南方来。他说你有带念珠吗？他说有，不过我的念珠很粗糙。他说来借我看看吧。啊、哦，他就给他看。他说这是你所有的吗？他说对，这是我所有的。这时候童子刚好就端来，他说果然对不起，他就用2盏玻璃这个。玻璃做的玻璃这个杯呀、啊，装满了酥油，非常的香美，然后就供养一份呢，就给主人，一份就给无着禅师。结果呢，无着禅师说：“来，今天请你喝这个酥蜜，叫做酥蜜。”他说：“南方有没有这个啊？”他说：“没有。” 他那个老人家就打一个禅机，说没有这个的话，那怎么样喝茶呢？他听不太懂哈，那就问他说，那老人就问他，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啊？他说啊，哎呀，惭愧，南方啊，末法时代啊，这个比丘跟比丘尼啊，跟四众弟子都不太精进啊，真正持戒而勇猛精进的人很少。那老人家就问他说，那你住的寺庙有多少人呢？他说大概有300到500这么多吧。那无着呢禅师就反问哦，老人家请问呢，你这边呢，你住的这个山谷啊，佛法如何呢？他说嗯，我们这边龙蛇混杂，凡圣交餐啊，这边呢圣人跟凡夫都有，龙蛇混杂。他说有多少人呢？他答了一句禅语，叫前三山与后三山。无着禅师就摸着头，他也听不懂。那他就问他说，老人家问他说，你平常怎么用功啊？他说我常常读般若经啊，我常常很喜欢般若经，可是我每天读般若经啊，可是我不知道般若要怎么修啊，不得到法门啊。老人家笑一笑说，因为你还没有用功过，所以你得不到法门。他就问他说，那你出家的时候呢，你准备做什么？无着禅师就回答说，我出家的时候我希望成佛。老人家答了一句话，初发心的时候就成无上正等正觉。你今年几岁啦？他说31岁。那无着就讲31，老人家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好好用功，你38岁的时候福慧就会很殊胜的。突然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今天走了一段路啊，天色也晚了，我也老了啊，你也该回去休息了吧。他说，哎，老人家你怎么这么不慈悲呢？我可以跟你祈求吗？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好不好？他说不可以。他说前不着店后不着面的，我住哪里啊？我住这里好不好？他说不可以。那老人家说，你不可以住这里。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还要一个有我，我这里是无我的人才能住。哎呀，他想这个境界蛮高的，他就知道这个老人家不是普通人了。他说呢，因为你心中还有执着跟牵绊，所以你还有我，所以你是不能住这里的，我这个地方是无我的人才能住啊。那无着禅师口才很好，他说我出了家本来就没有牵绊，也没有什么留恋，我想我应该可以住吧。那这个老人家跟他说，既然你没有牵绊，那你干嘛执着这个地方呢？你既然说你没有牵绊，那你为什么还要求一个晚上过一夜呢？请问过一夜的是谁呀？哦，很有智慧哈。最后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搭衣持钵啊？他说有，我出家以来三衣一钵，常常的都不离身。最后这个无着禅师都知道这个老人家哦，不是普通人，既然不方便留着，他突然呢很感动，就在顶礼，他说老人家请问呢，末法时代众生很难修行啊，要怎么样修行才能得解脱啊？你大慈大悲啊，今天有缘为我开示一下吧。他就念了下面一首偈，请看讲义。一念静心是菩提，甚照恒沙七宝塔，宝塔究竟翠微尘，一念静心成正觉。这首偈子很好，我待会再解释哈，我继续讲故事。他讲完以后呢，那他就老人家说，童子送客。那他童子呢，那无着禅师就问童子说，哎，刚才老人家讲前三山后三山是什么？他说，童子讲，金刚的背后你就知道了。又抢博鸭子听雷，最后呢他就跟他说，我要找金刚窟啊。可是呢童子回头一指说，这个地方是般若寺。然后一讲完呢，哎，无着他就出去了。出了这个家以后，他回头一看，哇，整个房子跟庙都不见，虚空中就涌现了一位菩萨。是谁？大家猜一猜。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后来当文殊菩萨加持他，他写了很多首偈颂啊。那因为是古文很长，我就没有录，但是有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文殊菩萨亲自教他的。这个老人家是文殊菩萨，他说一念静心是菩提啊，甚照恒沙七宝塔，宝塔究竟翠微尘，一念静心成正觉。他说一念的清净心啊，就是菩提心的根本，因为一念的清净心是无为法。假如有人用七宝造了很多恒河沙的宝塔，纵使你抱了恒河沙无量无边的宝塔，那你想功德多不多啊？福德很多，功德也很大，但是七宝塔毕竟是有为法， 所以一念静心的功德力是超过你用七宝塔造恒河沙数的这个宝塔。因为宝塔是有为法，究竟有一天呢，它是会摧为围城的。可是你这一念的清净心好好的培养，让它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话，有一天是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你才知道修止观跟打坐的功德力很大。我每次要打坐